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这个礼拜呢是几月几号来着？秦贤老师，这是来自新田的问候。
今天是1月25号。
哎，
那又来到星期天的时间了。哇，最近天气呢，不论你身在南方还是北方还是东方西方，其实天气应该都很冷啊。
嗯，没错没错。而且呢，秦贤老师，您说到了一个重点了。
什么？
今天呢是这个1月25号嘛，对不对？然后呢，是什么日子呢？
是2026年最后一个星期天。
没错，这个是
我开始的时候以为很特别，但是感觉啊，原来是最后一个星期天，好
不特别吗？
好特别，好特别，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都是特别的啊。
嗯，确实。不过呢，在面对这个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呢，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哇，又一个月即将要过去了？
就是一年12个月嘛，然后1/12就这样过去了。
是的，是的，
是的。然后新年嘛，就是公历的新年过去。然后农历的新年也
马上要来临了，
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很快，所以大家要抓住时间啊！
抓住时间做什么呢？
做什么？听节目，然后服侍神，然后祷告读经，做有益的事情啊，有益身心的事情。
其实秦贤老师呢举了好多好多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你看那么多的事情啊，我们需要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过好今天呢？有没有过好每一天呢？神给我们的这些的年月呢，哎，我就想到了接下来呢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迎来农历新年嘛。
对呀，
你说在这个春节里头呢是咱们中国人最忙碌的日子啊。我说的忙碌是呢，你看家里头是不是很忙碌啊？你要做这个年夜饭嘛，然后要办年货啊，很多的事情呢，哎，好似乎呢现在要开始忙碌起来，不然就来不及了，是不是？
是。
然后呢可能在外的游子啊要回到家乡过年呢，
这个春运呢，
没错，要去抢这个高铁啊，抢什么，抢车票啊，然后又有个心理准备呢，要可能要堵在路上。
哎，每年就是好像事情都是这样了，但是呢
是
我们每年还是要度过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是第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春节嘛，就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也是迎接新春的日子。
是的
啊，我们中国人呢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呢才是一年的开始。所以我们每年都想有一个好的开始，就把过去的都放下，不好的事情或者以往的忙碌我们放下，然后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跟家人聚在一块儿。
这个是最重要的，
注入力量再展开新的一年，这样子啊。
确实呢，对于新田来说呢，好像真的要过完农历新年，就是踏入了这个马年以后呢，2026年才正式的展开。
哦，真的吗？
感觉觉得是这样，
现在还不到2026年，对你来讲 啊可能哈、是
因为我老是觉得呢，我们2025年那个尾巴还没有收好啊，还在预备着要踏入2026年。秦贤老师，刚刚我很欣赏您呢，因为您说了一个重点啊，哎，今天您都是在画重点。其中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哎，你要想啊，过农历春节好多事情要忙碌的，很多的人呢你要去见，很多的事情呢你希望是马上呢可以安排起来，但是您刚刚说呢要休息，就说呢其实我们农历新年，哎，可能也放了挺长的一个假期啊，可能有的人呢有10天的假期，那么在其中呢你会想说，哎呀，我要安排好多行程啊，我可能很难得啊，我要去哪里去度这个农历呢？我可能去游个什么大江南北。
是，哇，很恐怖，好多人呢。
是的，去
看到照片就觉得很恐怖了。
哎，现在还没到，不过我们可以预想 啊，预想呢也许是很多人的。那么能不能够在那么多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安排一段时间或者是几天呢，我们可以在忙碌的当中我们真的可以休息呢，真的可以去默想或者是什么都不做，我们呢就是专注在休息上面。这个是我自己今年给自己的功课，我要来锻炼的，我要来这个修分呐、你知道修学分，在休息上面专注休息这方面呢，我要修学分的。
好，祝福新田老师在这一次的春节有美好的休息了。那秦贤呢，不能休息了，在春
要跑步吗？
对，参加了一场马拉松，然后呢，我年初四就飞往海外了去了，然后年初七八才回香港了，所以但是同时
你不可能跑四天的
不会跑一天，那是之后就好像新田老师一样了。我休息的方法就是在外地了，旅游啊，吃些好的，对自己好一点，就为自己一年以来的辛勤工作啊，服侍啊，来一个对自己好的，其实不是罪过。有时候花一天两天，真的，我们要爱人如己嘛，其实还是要爱自己，先爱好自己。才爱别人啊！对，那所以听众家人，告诉我们你今年的春节会有什么安排啊？欢迎你在留言板啊、短信啊，甚至在热线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吧，哈哈，可以。
是，您可以现在稍微想一想。不过呢，大概在十秒以后呢，我们就要专注做一件事情，就是专注在诗篇导读的灵修上。
好。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9篇1-8节。
行为正直，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有福了。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有福了。他们不做不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切实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致羞愧。我学习你公义的典章，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遵守你的律例，求你不要把我全然弃绝。
遵行神话语的人便为有福。神赐人律法、法度、训词、律例、命令和典章，不是为要限制人，使人失去自由的快乐。换句话说，神赐下他的话语是为了让人做有福之人。如何靠着神的话语得着神的祝福呢？诗人在这里的答案却是简单又直接，遵行神的话语才是蒙福的途径。有福的人，从内心到行为皆寻求和遵守神话语的人，就如同以斯拉的心智，要一生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说，若我们看待神话语的目标只是为了在理性上明白真理，却从未想要在属灵生命和行为上立志遵守，那我们也只不过是没有根基的房屋，甚至可能只是一座粉饰的坟墓罢了。一个蒙神祝福之人，确实要借着寻求神的话语，使自己的行为正直，远离一切不义之事。纵然在许多艰难中，仍然靠着神能够行事坚定，因为他看重神的话语胜过一切最终之乐，他将学习神的话语作为终生的目标，因为他不愿意在神的真理以外去寻找那些虚假且短暂的福分。他执着的，甚至在旁人看来近乎偏执的相信，当他看重神一切的命令，就不致羞愧， 他必将在永恒的真理中寻得永远的福乐。亲爱的天父上帝，恳求你的圣灵常常充满我们，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晓得你话语的宝贵，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得着真正的福分。我们也恳求你赐给我们够用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遵行你一切的命令，帮助我们，使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使我们不再被三心二意所左右，乃是让我们在你真理的命令中得以行事坚定，使我们做聪明的人。当我们寻求你的真理，靠着保惠师的帮助和引导，明白你的真理之后，就能立刻遵行，就将我们生命的根基建在磐石之上。即使经历各种风雨的洗礼，让我们仍然靠着你的话语站立得住，站立得稳，就让我们因此称谢你的圣名，颂赞你的荣耀。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同飞行，
我是新田，
我是秦贤。哇，跑完步之后出了一身汗，然后洗澡、吃早餐，再上来电台上班，非常开心。
用全新的一个自己呢，来迎接新的一天。那么我想呢，这个也是我们和负能量说再见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向负能量说拜拜，我唱歌。
你看，秦贤老师就是这种，
嗨嗨，
就是这样的幽默。
所有的负能量说拜拜，对所有。
呢，负能量积累呢，怎么样去面对它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好呢，就是我们调整自己的呼吸，
还有调整自己的节奏，可以帮助你很多的。就从自己出发吧，改善这个负能量。
对。不管是跑步还是说呢，找到自己一个喜欢运动自己的兴趣呢，也是很好的。特别您在享受这段时间的时候呢，您可以一边去做这件事情，一边呢去做一个祷告，
是
也求神呢去改变你自己，改变你的那些负能量。
对，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
祝福你健康平安。
希望大家呢身体健康，心灵也健康了啊！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曹姊妹，你好。
哎，你好，黎医生。
哎，黎医师在线啦，那我是文慧啊，我们一起来听听你的情况。
哦，
曹姊妹您
好。哎，你好，黎医生，我很纠结，我真的好纠结。我们从四月份不是他的肌瘤是6.3嘛？然后我已经拖到了现在，它长到6.8了，
当时是多大？
现在6.8公分了。
对，现在6.8公分。然后我吃了半年的中药，中药是前三个月它是没什么长的，但后三个月不知道为什么长了。
嗯，你之前倒过来的，你之前是多大的那个肌瘤？
2014年的时候它是4.2公分呢，我就做了一个子宫内膜息肉的手术。做了子宫内膜息肉的手术，到2015年，它就长到6.2了，长到6.3，一年长了2公分多。
哦、
嗯。啊，一年长了2公分多，然后我就找西医嘛，那个西医就让我把子宫切掉，然后我就找到中医，中医呢，他就先给我吃中药，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做的手术太多了，我说我不想做手术，他说那就吃中药试试看，试试看呢，前三个月我就加了针灸，然后他没长。后三个月他长了，然后他就说，我问了，后来又问了很多的西医的建议，就是把子宫拿掉，或者说子宫剔除，就是把瘤子给它剔掉。然后呢，我昨天又去问了一个中医的妇科，中医的妇科他就说，建议把子宫拿掉，他建议你身体的状况，因为我一个肺腺癌，一个甲状腺癌嘛，他说建议你身体的状况，他说再留着的话，怕到时候长会引起变性。
你这个没听懂，你刚才说最后没听清楚，
就是我现在不是在吃中药嘛，一直在吃中药嘛。
嗯，
然后那个中医师，你说昨天去看的那个中医师，建议你把子宫切除。
他是妇科的，对，他是妇科的中医，他是专门看妇科的中医。他的意思就是，他看了之后，他就说还是建议把拿掉。
好，这是第一。第二，因为刚才我也听到你说你本身有甲状腺什么疾病？
哦，有肺腺癌和甲状腺癌都切了。
哦，你之前有甲状腺癌那些都切了，然后医师就怕你的子宫那边会有病变是吗？
啊，对对对，他就怕到时候他就会有病变。
哦，因为你之前有癌症那切除，现在他就怕你子宫肌瘤也会有变化，所以建议你切除。
对对对对，
但是我想问一下，
对对对对，
你那个子宫肌瘤，你说现在6.8公分是一颗，6.8公分，
多个最大的6.8，一个最大的6.8，还有一个是4.2，
哦，
是多发性子宫肌瘤。
哦，多发性子宫肌瘤，
多发的，对，
嗯，
多发的。然后西医这边是建议做手术，我就问了一个老中医，他是全国的知名老中医，他就跟我讲了，肌瘤变性的可能很小，他说你不要紧张。
对，
但是我就问了他，我说既然那但是问题他在长啊。
嗯，
对，我明白了。那你现在年纪是多大了？
48岁。
那你现在月经每个月来的很准时吗？
啊，对，每个月都会提前，对，
大概
提前5-6天。
大概多少天来一次呢？
哎呀，那因为这个月经它老是不干的话，从来到干大概要10天左右，完了又提前，就等于半个月差不多吧。
半个月来一次，每次都大概5-6天到10天。
意思就是，然后干净以后，大概干净2个星期以后又来，是这样吗？
又来了，对，又来了，对。
那就是说20多天，就第一天到下一次的第一天，就大概24-5天左右吧。
啊，对对，他月经，因为我上一次做了那个性激素6项，他都很正常，没有绝经的现象。
哦，你已经查了，对，我的意见就是，如果你查了，快到收经了，就是开始进入绝经期的话，你就忍一忍，因为很难说，有些人可以55岁才开始收经的，就是绝经的，有些人就可以提前到45岁，所以你48是中间的，如果能撑到就是收经呢，就可以不做手术了。但是你现在很难讲，它已经在长到6.8公分了。我们一般怎么？一般西医的角度就是，那个子宫肌瘤大于5公分，然后来月经又多又痛，就建议把它切除。但是
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症状是这样的，他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我会吃3到4天的止疼药。他来的话呢，月经量会在1到2天会多。啊，然后第4天的时候，它月经量就会变少了，变少之后，它就会叽叽巴巴的，大概到10天左右才会干净。我呢就是腰酸，其他的症状都还好，贫血目前也还没有，就是还没有达到贫血，也没有尿频，也没有便秘这种现象，就是腰酸。
可是你刚才说你还要吃止痛药啊，很痛是吗？
对，要吃止痛药，对，很痛。每次来要吃3到4天的止痛药。
是腰痛还是肚子痛？反正
肚子痛，而且肚子痛，而且那个月经的那个块很大，就是那个血流的也很多，但是没有贫血。那天去查了，他没有达到贫血的症状。
哦，那还好，
血块也很大。
还好。
对，我现在就是因为已经看了6个西医，一个中医，就这个老中医他就说没关系，其余的都说不行，要做掉。我很纠结。
对，你已经看了中医妇科了，因为老实说我也不是专科的，对，还有一般来讲我是也同意的，这个子宫肌瘤呢，它变恶性变性的机会很少，就是基本上子宫肌瘤都是良性的，没有什么恶性，它长得很大也好，它就是让你就月经很多，会痛，会有其他的不舒服，但是它一般来讲它不会恶变的。但是因为你有这个就是癌症的曾经有这个情况，所以有时候说也很难说，我也不敢说肯定不会，但是一般来讲呢，这个子宫肌瘤不会怎么变性。但是这么讲呢，你如果查过这个内分泌，现在还没到开始就进入收经，就是这样的情况还得要忍受一段时间。看来就是这个肌瘤它越长越大，这个肚子痛腰酸这些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知道多长。一般来讲大概50岁左右就是收经的年龄，但是也是这个年龄呢，这个子宫肌瘤会长得比较快。 哦，我现在就是担心什么呢？现在医生就是担心他的就是那个癌细胞的转移，因为我是2018年开了肺腺癌手术，但是呢，3年后2021年又开了甲状腺癌的手术，现在又正好掐着这个3到4年的临界点。
哦，就18年是肺腺癌，那23年是甲状腺癌，哦，21年哦。三年，
对，3年的时间，现在又是掐到这个临界点上，所以就担心这个，就一个老中医跟我讲，他跟我讲，他说你不要担心，子宫肌瘤不会有变的，但是他这个东西，
对，他讲的是对的，这个是对的，是，一般来讲都不会变的，所以你也不用太有思想负担，感觉就是什么瘤一定要把它切除，就真的这个没有什么很大的负担，只是呢它现在已经引起你很多的不舒服，就是痛啊，药酸啊，经量多啊，现在没有贫血，但是如果一直这么多或者越来越多，很可能就会慢慢变成贫血了。
对，这西医就是这么说，西医就是说你再这么拖下去，你现在目前没有，但是到时候要引起贫血就很麻烦了。他说他西医的意思还是建议干预手术，中医呢，因为我的右肺结节有一个6毫米的结节，中医反而担心我这个右肺的6毫米的结节，这子宫肌瘤他反而不担心。我很纠结，
你刚才说你的右肺有一个结节啊？
对，6毫米。
6毫米啊。
嗯，
那个结节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2015年9月份就查出来是6毫米的结节。那个老中医就说，他说我反而担心你这个肺结节，还有你那个肌瘤，我反而不担心。我就问题是，我现在肚子痛。
嗯，
那对哦，那你结节有没有在跟进？有没有在复查？
没有，我就我查那天他就很生气了，我一直在查肌瘤，他说你结节查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担心的应该是结节的问题，而不是肌瘤的问题。
当时你查到9月份查到是结节的时候，有没有再查有没有其他，就是那个结节是什么来的，再进一步的检查有没有？
没有，当时那个他们说叫随访，那个 BP 科的医生就说随访，
就是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了。
对对对对，就是过一段时间再去复查。
那如果这样，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大概3个月了，真的，我同意，我建议你先去复查那个结节。如果跟上一次，如果他再复查看，哎，没有了，那就好。如果他跟以前一跟上一次还是6毫米的也好。如果它长大了，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比那个肌瘤还更值得去留意去看一下，健康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肺的一个结节你不知道是什么的话，这个怕有问题，你肌瘤你已经知道它是肌瘤，它不会怎么变了，只是会变大，但是它不会，一般不会变坏。所以我听到你说，肺有结节，我觉得你这个，我觉得还更需要去复查。你先查那个结节的问题，再讲那个肌瘤的问题。这个真的，你说的那个老中医他说的很对啊。你肌瘤最多就是他让你痛，让你量多，让你不舒服，要吃止痛药。
嗯，
曹姊妹，我其实有一点好奇，想问你啊。你这个子宫肌瘤前，你向来来经期之前是不是都会很疼呢？还是有了肌瘤之后才疼呢？
我就一直就是肚子痛，
就是从开始少女时代就一直疼。
我不是从少女时代一直疼，我就是查到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就是肚子痛，我才去查的，一直肚子痛。我想起来了，是这样的。先开始说我是盆腔炎，然后当盆腔炎治，然后治着治，然后又说是子宫内膜息肉，然后把子宫内膜息肉搞到了还是痛，后来又是子宫肌瘤，我想起来了，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肚子一直肚子痛，
就是肚子疼，你去检查才知道有肌瘤，
对，就是因为一直肚子痛。
不过呢，刚才李医师讲的你要听，因为已经有第二位医师跟你这样说了。 就是呢，你反而要比较紧张的是你的肺结节，所以四个月啦，九月、十月、十一、十二，四个月啦，你安排呢在过年之前去复诊一下吧，看看啊情况怎么样，这个反而是要随时观察的。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林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我现在是这样，我现在是准备去，我已经订了车票，准备去看看医生，针对我这个气瘤，看就是彻底的去查一下，看看到底他们怎么说。因为我这边的医生他没有给我做系统的检查，只是看了 B 超单之后就说手术，然后没有做什么那个癌的筛查呀，还有做一个这个肌瘤的定性啊，什么都没有。
嗯。那个肌瘤你可以继续的做跟进，但是别忽略了刚才李医师跟你说的肺结节要去做复诊。
一般来讲，那个肌瘤也不需要什么定性的，因为你 B 超你看到是肌瘤的话，它就是肌瘤，除非它真的会，它如果有什么恶化，第一恶化的机会很少很少很少。还有 B 超呢，你看得出来是肌瘤，它是比较平滑的，所以它才可以跟你说 B 超看到是肌瘤。所以这个一般来讲，我们肌瘤不需要什么做什么定性的。但是你说那个肺结节的，肺结节我们需要去定性，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以前换个结核啊，会有一些结节，或者是还是什么东西？我最怕是不好的东西，因为它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结节，所以还是那个要它随访，就是就好像很随意的，其实你要跟进，你要去再去查或者做进一步或者做 CT 啊什么，再查再看清楚那个到底是什么。反而子宫肌瘤它是肌瘤，它就是肌瘤，不需要再去定性了，知道吗？
那我这个肌瘤怎么弄呢？我如果不干预，它还会继续长啊，那怎么办？
对，你先处理，先知道那个肺结节是什么，然后再去处理那个肌瘤。这个肌瘤呢，真的我也觉得很难，到底做不做这个手术？但是你不做这个手术的风险就是，就好像现在尽量会越来越多，也可能会越来越疼。慢慢会有贫血，这个是真的。但是如果收精了，它就好了，就是不来月经的那个子宫会缩小，那个肌瘤也会慢慢的缩小，会变小，就不用管它了。但是收精还是有几年，那它是一个过程，不是说突然不来就完全不来，它是一个过程，中间会不会有变化，这个也很难讲。
是，所以我很纠结。
嗯，不要纠结，事情一个一个来哈，因为你也不可能同时解决所有事情嘛。
对，这个肌瘤是不着急的，不是说很急，我一定要这几个月把它解决，也不是。
你现在第一要件就是肺结节。你来，
对，我没感，没什么感觉，没有什么，
不能凭感觉的。你既然已经照出来都已经有肺结节了，你就要做复诊，医生也跟你说了，刚才李医师也特别提醒你，所以呢不是凭你的感觉，凭你感觉当然现在肚子疼啊、出血啊这些你觉得很要紧，但其实这个子宫肌瘤呢，刚才医生说得很清楚，它病变的情况是很少很少很少的，它只是会带给你每个月可能就有10天是非常不舒服，要吃止痛药2-3天。但是肺结节那个你要先去定性，那如果那个是没问题，你至少先解决了一个问题，对不对？然后再来看这个子宫肌瘤。
那就是说还是那个老中医说的对，就他一个人说的
对，对，
他就说
对，
就他说你不要紧张，他说你不要紧张，你把那个肺结节你
那个肌瘤不要命的。
嗯，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的姑姑
还有我的一个堂姐，他们都是死于子宫癌。
哦，所以你这么担心。
对，
这个是我的一个重点。对，所以大家都跟你说这个子宫肌瘤不要命，怕它不病变，但是你老是都想到怕它会变，就是因为有这个遗传的基因。
对对对对，我的姐姐也是子宫切除了，我二姐是子宫切除了，她也是子宫肌瘤，我的一个堂妹她也是子宫切除了，我就担心这个，我就怕这个，知道怕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好，那我们这样，那曹姊妹，我们这样约定吧。第一个，你呢过年前就先去做肺结节复诊。
好，
然后呢，定性了，感谢神，平安的，那你就好好过年。过完年之后呢，再去看看你的子宫肌瘤，哈，看看它情况怎么样。如果你愿意再去看看，那再照照它有没有在长大，因为你说它又长了嘛，看看这个过个年之后情况怎么样，然后你再听听医生，然后接着你再回报给李医师，好不好？
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家里人都不忙，你知道吧？大女儿也放假了，孩子他爸也没什么活干，大家现在都很闲，一过完年大家都忙，我就想着现在把它查一下，如果说啥都没有，那就
对，
就没问题了嘛，
就是这个意思
啊。因为大家现在很闲，你到明年一开年大家都忙了，我也在里面，
好，
如果要什么东西
没关系，
也很忙，
没关系，反正呢现在家人可以陪着你的话呢，那就两项检查都一起做，可是呢一定要做肺结节的，
一定要检查。对，
好的好的，
一定要
检查。那你医生这样，我去看医生怎么说，如果他说能等待，那我就尽量肌瘤我就不做手术，我看能不能拖到绝经，因为已经48了嘛。
对，
如果肺没问题那是最好了，那就这样
好，
因为家里只有一个老中医告诉我，七个医生都去做手术，我真的好纠结。那我们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在定了，什么到时候查了什么情况我就回邮件给到您这边。
好，你就告诉李医师给我们知道具体的状况啊。
好的，
最后我还是想要告诉你啊，当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所以求神赐给你平静安稳的心，好吗？
好的，
好，
谢谢你们，好的，有你们真好啊，拜拜，
谢
谢。
黑夜迷茫，思虑纷扰，已被你的狂风片刻吹去，生命气息回到我心，我的耳目能再次听见你。你奇妙
造我的心意，回到你造我的自己，一生持久的转变已经成立。回到你造我的心意，回到你造我的自己，一生持久的转变已经成立。回到你造我的心意，回到你造我的自己，一生持久的转变已经成立。回到你造我的心意，回到你造我的自己，一生持久的转变已经成立。
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放手放心交给你，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
早上9:30到11:00，
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在这里有新田还有晴贤老师。
好，是的，我在这里呢就希望呢大家呢可以有活力一点呢，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啊，但是有活力的时候呢也同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啊。那我们的家人呢其实在生活上都可能会面对不同的健康的问题，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迎合这个需要，去尽量的帮助大家。如果在大家在这个养生方面啊，甚至是健康啊，出现了一些啊想要询问的情况的话，哎，请你找我们吧，找我们的李医师吧，哈。
嗯，没错。其实我们的心灵呢，就有这个诗篇导读呢，关心您呐。
嗯。
然后呢，这个心灵关心完以后呢，是不是身体上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呢？特别呢，哎，神差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仆人呢，我们李医师，
对，
我们很好的无限飞行号的伙伴呢，
嗯，
来到当中呢，帮助我们。最近呢这几个月吧，起码有2个月的时间呢，哎，我就发现呢这个问诊的人好像少了。其实我想到一个呢，我就觉得说其实问诊的人少是件好事
啊，我也这样想。
对，那代表说呢，大家可能身体上没有什么样的很需要马上解决的一些疾病，也没有什么呢需要去解决的疑问，那其实是挺好的，因为向着一个很好的方向去趋近嘛，
对
不对？
也可能呢是代表着呢，大家都听李医师的话 啊，大家都听李医师的建议，然后呢就去实行起来啊，实践起来啊，大家可能身体状况呢有改善，也是一件好事。那当然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呼吁了啊，例如你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你知道你身旁的家人、朋友、邻居等等，如果你关心他们，你爱他们，你知道他们身体上可能出现一些情况，而且一直解决不了的话呢，那可以呢，其中一个方式当然要看医生啦，那另外一个方式呢，也可以呢介绍我们节目这个环节，就是李医师问诊的这个时段啊，可以告诉他详情，然后呢就邀请你身旁的人呢，家人朋友也好，亲戚也好，就可以呢邀请他们亲自打电话来问诊啊，这也是一个好建议啊，是吧？啊，
那么呢，邀请您呢，可以在二月的时间，二月五号第一个星期四的早上9:30到11:00打电话来，黎医师，会为您现场的来解答这个疑难。那么现在呢，我们呢也需要继续的来
啊
听听。一个人呢说话了
啊，对啊，
除了李医师以外，
李医师之后呢，通常呢就是啊，我们就是疫病嘛，疫病之后呢就是运动的环节了嘛，
是
那奔跑吧琴弦呢，今天呢真的找不到人呢，要找他出场、啊、
别这么说，
很遗憾哈、啊。
我是很开心可以再听到他的故事，而且这次的分享呢要深情一些的。
好，
我们其中的一位认识的跑步界帅哥来听听他的故事吧。
好。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5 4 3 2 1，
奔跑吧琴弦。
我的跑步不是鸡汤，琴弦跌倒的故事。对不起，今天所分享的跑步主角又是我琴弦。三个月之前，我所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我自己。我是从2017年的9月份开始投身跑步，在这2年的跑步生涯里，我跑遍香港大部分能跑的地方，也曾经在韩国出差的时候跑过美丽的济州岛。在去年的11月，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打算到日本旅行，并且已经计划到那边跑步了。但旅行之前的2个星期，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的跑步历程中遇到重大的挫折。那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换了一身运动服，下了楼，打算第一次跑个20公里。之前我是没有尝试过的，但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大概第13公里的时候，突然被路上的什么东西绊倒了。当时的我其实练习得很频密，每个星期跑4到5天，跑步的速度那个时候呢也非常的快。当时我的速率大概是每公里跑5分20多秒，加上当时天比较黑，是一条宁静而平坦的街道，所以那天晚上我跑步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路面有不平的地方。当我被绊倒的时候，我整个人俯身冲前了4-5步，才整个人背部朝天的趴下。大家能够想象到那个冲击力有多大吗？其实啊，我跌倒之后我也不知道疼痛，我站起来，直到看见我的跑鞋上出现了一点点的红色，才看到2只手的手臂、手背还有双腿都受伤出血了，反正伤口就很严重。我去了医院，发现了有6个伤口，护士和医生都说你的伤可不轻啊，马上要替你打破伤风针，而且每一天需要到诊所清洗和包扎伤口。其实啊，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一向注重安全的我会出事呢？为什么我想尝试第一次半马的时候就让我跌倒呢？为什么要让我去旅游之前受了这个伤？ 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有非常负面的情绪都在我的内心悸荡着，但同时间我也开始反思一下自己在一年多以来的跑步生涯有什么需要检讨的地方。可能啊，我真的太急进了，也真的没有一个很完善的计划，想跑的时候就拼命跑，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休息是否足够，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跑步姿势是不是错了，还有练习是否过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心态上的。跑步的时候只在乎自己的表现，忘了那个当初为了减压和健康的目的。可能啊，上帝是透过这件事不允许我自我膨胀吧，所以啊，我的日本之旅也因为我的受伤不能够如愿的在空气清新风景宜人的九州跑步，但是我得到的是身心灵全面的休息。圣经腓立比书4:13这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知道当我满以为自己是为神奔跑的时候啊，其实我最终也是为我自己而已了。之前的节目当中，我曾经介绍过基督徒长跑队的冯华天教练，他的故事就是我在日本旅行的时候所读到的，他的见证大大的激励我，我应该抱着感恩的心去跑步，也可以把跑步当成是一个福音性的事工。于是我就从不开心的情绪慢慢的走出来，受伤了18天之后，我终于在跑步，而且是参与一场6公里的赛事，十分的感恩。我现在啊，练习会更有规划，在休息和饮食上会更有节制。另外，我也很重视与朋友一起跑步，特别是非基督徒的朋友。我呢，自问就没有冯教练的能力，但我自己呢，是一个很喜欢跟人建立关系的人，所以呢，我也组织了一对很小型的跑步群组，有时候一起跑个步嘛。这一次的受伤是我跑步上的挫折，令我失望了一阵子，但是回头想一想啊，这是上帝给我的提醒，他又给我领会到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让我以更强的心态回到跑场上继续的奔跑。在2018年的除夕那天不用上班，我再一次跑到同一个地点，结果我成功跑了我人生的第一次21.5公里。经过我出意外的地方，我停下来，我笑了一下。听众朋友，人生总有很多不同的磨练，在不同的意外或患难中，我们能够忍受吗？其实真的不容易啊，很辛苦啊，但还是请你忍耐。圣经的约伯记这样记载，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上帝早在我们之前呢，已经知道我们的所想所求，依靠他，他必能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出低谷的。试炼让我明白自己的盲点，变得更加强大，你也可以的。我是小贤，下个星期再跟你分享吧。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
线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秦贤老师的这次的故事真的有血有肉啊。
对啊，其实呢跑步呢或者是人生很多过程呢都不是顺利的，我也有受伤的时候，也有挫折的时候，但是那一次之后呢我就强大起来了，我就不再害怕继续的跑，当然要小心一点啊，就其实呢自己那天呢有知道自己的情况，要改避免不要再犯重复的错误，那就避免了受伤了。
是，而且清新老师刚刚就跟我分享，你看我的疤还在。
对啊，
这个疤呢是不会消失的，永远会提醒你。
是，
哎，
幸好不是在脸上面。
哦，不然这个帅气的脸蛋要增加一点的、帅气的成分在里头。其实这个疤真的让我们呢好好的记住，曾经呢我们跌倒过，但是跌倒这个呢我们有成长的养分是在里头的。
是的，
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休息呢很重要啊。我们再次呢提醒到休息很重要，不要老是呢你想做一件事情就拼了命呢去往前去冲，往前呢义无反顾的去走。但是我们休息其实也是生活的跑步的一部分。
你看一首音乐也有休止符嘛，对不
对，
对，我们生活啊，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应该给自己休息的时间。
嗯，
那另外呢就是其实呢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也难免会有挫折啊，我觉得挫折给我的功课呢就是呢我们要特别珍惜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在所谓那些高光时刻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些顺风顺水啊，所谓顺风顺水呢不是必然的。就是我们在高的时候我们知道要提防自己，其实我们是由挫折上慢慢一步一步累积起来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珍惜我们拥有的我们成功的地方啊，不要自满啊。
是，或者我们知道呢其实人生当中高山低谷都会在这个路途当中，我们会看见的风景，我们会经历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始终呢我们不变的是我们要仰望那一位真实的神，我们要仰望那位信实的神，在他的里面呢我们在低谷当中仍然可以呢感受到他的爱，还有呢领受到他的恩典。
对，好了，如果呢听过我们的节目不同的栏目你有不同的回应的话呢，欢迎你透过短信、热线、电邮，又或者是我们节目网站的留言板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你的想法了。
谢谢清贤老师有活力的跟我们做一个结尾啊。好了，今天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声再会了。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再见。
拜拜。